途中呢，有，哦，吓我一跳，他就不完全是赞美，因为有，有很多深切的痛苦在当中，有在痛苦当中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那个情形在当中。有的人说这个诗篇呢，它是以色列集体的敬拜，就集体的敬拜是这个敬拜诗集哈啊，敬拜诗集呢是把我们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民族性的这个情感啊，他们经历神的经历当中的各样的处境啊，都有深切的一个反应，并且最终的反应呢，是以祷告的形式体现的。所以如果说非要说诗篇是什么，那这个诗篇呢，是以色列人的祷告，是信徒的祷告，而祷告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从诗篇，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一卷一卷的，一篇一篇的读，我们会发现呢，它真的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天路啊，是非常适切的。就是有这个跟随神的前辈，有些很平时的这个平常的智慧，但是也是蛮有意义的智慧。你要学人生智慧，请问读什么？
真言。
读真言啊，要学祷告，读什么？
四篇。
诗篇。
篇啊，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一同经历了，我也特别感恩的。那我这个短短的分享呢，我想给大家一个谁能给我 co-host？我要 share 一个，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工程的关于诗篇的这个讲解。当我们读完以后，回过头来啊，就特别的有意义啊。
诗篇，诗篇收集了150首以色列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希伯来诗词、歌曲和祈祷文，其中有73首是大卫写的，他是著名的诗人和竖琴手。除了他，还有不少人是诗篇的作者，比如亚萨、可拉的后裔、圣殿中其他的敬拜领袖，甚至包括所罗门和摩西，还有1/3的作品出自匿名作者之手。有许多诗歌都在以色列的圣殿中被诗班颂唱过，但诗篇并不是一本纯粹的赞美诗集。在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伦后的某个时期，这些古老的诗歌就被搜集起来，专门整理成诗篇。这卷书的结构和信息都很独特，如果不从头读到尾，很难发现。想了解诗篇的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顺序读。诗篇结尾有5首赞美诗，每一首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哈利路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它是一个命令，让人要赞美亚威，也就是希伯来文中主的意思。中文圣经中经常翻译为耶和华。亚是希伯来文中神的圣名亚威的简写。这5首编排整齐的诗歌，真的很像是有人刻意用来作为结尾的，难免就会让人发问：这卷书整体上是有设计的吗？如果你留意诗歌的标题，就会发现有5个地方分别被圣经的翻译者写上了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这样就把诗篇分成了5个主要部分。这样划分是因为每一卷最后一首诗的结尾都有相似的结语，就像编辑附加上的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这卷书有一个总的结尾，它的内部结构分为5个主要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引言。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完全独立于第一卷之外。第一卷中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是大卫的创作，除了诗篇一和二，他们出自匿名作者之手。诗篇第一篇讲什么样的人才算有福呢？就是默想律法， 以祷告的心昼夜诵读并遵行的人，律法 Torah， 简单的说就是教导。更进一步来讲，指的就是旧约开头的摩西五经。在这里，这个词似乎涵盖了这两种意思，这也解释了诗篇分为五个部分的原因。它被看作是新的律法书，用来教导神的子民，他们努力遵行神在第一部律法书中的命令，也要借着诗篇过有祷告的生活。诗篇第二篇以诗的方式表达了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大卫王的应许，有一天弥赛亚君王会来，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度，战胜列国的邪恶和叛逆。而诗歌的结尾处说，凡投靠弥赛亚君王的都是有福的，有福这个词正好在第一篇开始就使用了。所以这两首诗都在告诉我们，诗篇的设计是要成为一本神子民的祷告手册，就是那些努力忠于律法书的命令，盼望并等候弥赛亚国度的人。介绍完这两个主题后，我们就可以看看这部小律法书是如何围绕这些思想来表达的。比如诗篇第一卷中间部分的系列诗15到24篇是以呼吁人们要守约作为开始和结尾的，其中16到18篇描述了大卫就是忠心的典范，他呼求神拯救他，神就提升他作王。在另一组对应的诗20到23篇，过去的大卫成为将来弥赛亚君王的预表，他呼求神被高举并被赐予超乎万国的国度。这一系列诗歌的核心在第19篇，这是一首赞美神律法的诗，它与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紧密相连。第二卷以两首诗作为开始，表达了人们盼望有一天回到西安圣殿的心愿，这与盼望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意象紧密相连。第二卷结尾的诗描绘了将来弥赛亚君王掌管列国，这首诗呼应了先知书中大量关于弥赛亚国度的信息。诗歌结尾处说，这位王的统治将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对万国的祝福。第三卷结尾的诗是回想神对大卫的应许，背景是以色列民被掳流亡在外，诗人想起神说过永远不会丢弃大卫的家族，所以诗人最后请求神不要忘记对大卫和以色列的应许。诗篇第四卷是为了回应这段历史而设计的，一开篇摩西的祷告就把我们带到以色列的起源，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在西奈山所做的就是呼求神施恩怜悯。第四卷的一系列祷告宣告了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真正的王，他掌管万有，一切的被造之物、树木、山川、河流有一天都将被召集起来赞美他，因为神会给全地带来医治、公义和他的国度。第五卷开篇是以一组诗歌再次宣告神垂听了子民的呼求，有一天他会差遣未来的君王战胜邪恶，带来神的国度。这一卷包含两大合集，分别是赞美诗和上行之诗，每个合集都以盼望弥赛亚国度作为结尾，他们都盼望将来神会像出埃及时那样救赎他的子民。两个合集之间是诗篇119篇，这是诗篇中最长的一首诗，是一首字母诗，探索了神赐给他子民律法的奇妙与美丽。我们再次看到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律法和对弥赛亚的盼望都集中体现在诗篇第五卷中。再来看看诗篇结尾的五首诗，中间第148篇，万物被召集起来赞美以色列的神，因为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脚是一种隐喻，是指胜利时举起的牛角，这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相呼应，他也用过同样的意象。在诗篇132篇中，这个脚则象征了弥赛亚君王和他的胜利，这个结尾真是恰当至极。那需要提个醒，如果你不按照次序来读诗篇，有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因为诗篇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诗，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就是哀歌和赞美诗。诗人面对人间悲惨之事感到痛苦、困惑甚至愤怒，哀歌让我们向神求助，诗篇中有很多这样的诗，这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邪恶与灾难时，哀伤的情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也可以向神倾诉。其实，在第一到第三卷中，哀歌占了很多篇幅。不过，如果你够细心，会看到偶尔也有赞美诗出现在其中。这些喜乐、欢庆的诗歌吸引人去注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们再次讲述了神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并表达对他的感谢。在第四和第五卷中，赞美诗成为了主导，结尾的五首哈利路亚诗更是诗篇的高潮。哀歌转为赞美，实在是意味深长。这是在告诉我们祷告的本质。就像诗篇教导我们的一样，当我们面对世界和自己生活的悲惨境况时，仰望神和他的国度，会带给我们巨大的盼望。诗篇教导我们，不要漠视世界或我们生命中的伤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以信心来展望未来，期待神的应许，并且现在就开始为此赞美他。律法和弥赛亚，哀歌和赞美，信心和盼望，这就是诗篇的精义。
愿神赐福我们在面前的这个分享。好，我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了。那弟兄姐妹，长老，能不能讲一个 你所预备的赞美诗，跟我们分享一下？
长老，开一下你的声音。
这样吧，
明天
刘红姊妹不是要预备好要分享吗？我们就听刘红姊妹的分享吧。你需要多长时间？已经一点了。你大概要多长时间？你没有麦克风没打开，刘红。
你能不能先把 record 去掉？